白宫附近的枪击案疑犯身份被披露，川普说将会无限期暂停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申请。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毒贩行动升级，夺走128人性命，香港80年来最严重火灾安全疑点。日本追加1170亿美元预算，高市启动新一轮刺激方案。关税收入封口，川普透露可能完全取消所得税。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世界》。在11月26号在华盛顿特区白宫附近发生的国民兵枪击案，在27号出现了重大的转折。美国总统川普在感恩节致电军方的时候证实，遭枪击的两名士兵里面，20岁的女兵已不治身亡，他痛批枪手是野蛮怪兽。更加令到外界震惊的是，枪手被披露曾经效力于 CIA 中央情报局，长期在阿富汗资助和训练的秘密精锐部队零号部队。美联社报道，涉案的29岁阿富汗籍男子拉坎雅尔背景复杂，在2021年他透过盟友欢迎行动抵达美国，2024年申请庇护，2025年4月获得批准。移居美国前曾在坎大哈省隶属的零号部队执行反恐和高风险的作战任务。2021年美军撤离的时候，这个部队曾经在哈布尔机场维持防线。知情人士指出，拉坎雅尔和美方的合作在撤军之后已经终止。CIA 亦都证实，双方的正式关系在2021年之后结束。当川普得知女兵 Sarah Bedstrom 贝克斯特伦殉职之后，情绪激动，并将矛头指向拜登政府。他批评2021年盟友避难行动的审批非常松散，使到可能具有危险背景的人入境，并且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极端主义的袭击。他强调美国不可以承担无办法掌控的人入境的风险。盟友欢迎行动是拜登时代的一项计划，目的是安置几千名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协助美国的阿富汗人。他们担心在美军撤离之后，塔利班的武装夺取了控制权之后会进行报复。枪击案发生在离白宫仅是两个街区，拉坎雅尔使用了轮手枪，以伏击的方式攻击国民兵，造成一死一重伤。20岁的 Sarah Bedstrom 已经不治身亡。川普在海湖庄园和军方会面之前几秒钟接到消息，形容这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士兵备受尊重，生命刚刚开始就被残忍地袭击。第二名伤者24岁的安德鲁·约尔夫情况仍然危殆，疑犯拉坎雅尔的情况同样严重，他和他的妻子、小孩住在华盛顿州贝尼厄姆。川普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是否会遣返他的家属。事件引发了政府迅速回应，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就宣布对来自19个高风险国家的入境者实施更加严格的筛选。这起白宫附近的枪击案不单止震动了华府，亦都令到移民政策重新成为焦点。川普政府要求重新审查拜登任内入境的阿富汗人，同时就在事件曝光的隔日，川普宣布他将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川普表示他将会无限期暂停来自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给美国的移民和审查体系可以完全恢复。这个是川普政府近期持续收紧移民政策之后再度引发关注的重大宣示。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他计划终止所有发放给非公民的联邦福利和补贴，并且要求政府机构剥夺破坏国内安宁的人士的入籍资格，驱逐任何被视为公共负担 安全风险，或者是和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籍人士。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USCIS 星期三深夜宣布，即刻暂停所有阿富汗公民的移民申请。星期四还表示，川普已经下令重新审查来自19个受关注国家的所有绿卡持有人，但是名单还未公布。川普在贴文里面批评，很多移民的家庭依靠由爱国的美国人支付的大量款项来到维持生活，而这些美国的民众因为善良而保持沉默。他说，一名年收入$30,000的绿卡持有者每年可以领取大约$50,000的福利，认为这类难民负担是造成学校失能、犯罪率升高、城市衰退、医疗压力和住房短缺的主要原因。他并且强调，科技的进步无法抵消移民政策带来的冲击，社会问题正在被加深。白宫和国土安全部还未回应哪些国家可能被列入限制的范围。观众朋友，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疑犯竟然是曾经受过美国训练的零号部队成员，那你认为这起事件是孤立的个案呢？定是跟过去美国20年对外的政策有关呢？欢迎分享你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从11月21日到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大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请输入折扣码888，即刻有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是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表几靓，配件几豪华，冇好嘅油，冇好水，一样开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好容易攰，都系喺度提醒你，系时候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到嘅就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气；血顺咗，人先至会精神百倍。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给爸妈，令他们整个冬日都暖粒粒，送给另一半，比任何贵重的礼物更加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整年，给自己好好补一补吧。详情请即刻上健康520网站看看吧。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吧。多谢你们的支持。川普在11月27日晚间表示，美国很快将会开始地面的行动来打击委内瑞拉的反独势力，引发外界关注的美军是不是会从加勒比海的反独行动转向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升级。川普在感恩节讲话里面多谢空军第7轰炸机联队的阻吓工作，并且指出目前大约85%的海上贩毒已经被阻止，下一步将会是在陆地阻断毒品的流动。他强调陆地比较容易，相关的行动即将开始，下一步将在陆地阻止违禁药物的流动。美国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压力正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新高。自9月以来，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对于涉嫌贩运违禁药物的船只进行了大约21次的打击。近期美军持续增加在这个区域的部署，包括航空母舰福特号抵达加勒比海，尽管任务被视为是缉毒，但是火力显著超过一般的行动规模。美国的高层亦都先后拜访了多国的领袖。华盛顿上个星期将委内瑞拉太阳反毒集团列为外国的极端组织，并且指控他由马杜罗掌控。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相关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即使是军事压力不断地加大，川普仍然表示可能会跟马杜罗会谈，暗示外交的途径还未关闭。他在空军一号上边表示，我可能会跟他谈，目前正在跟幕僚讨论。马杜罗就否认相关的指控， 说美国是在捏造一场针对他的战争。香港政府28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埔洪福源火灾情况和搜救的进展。最新官方数据显示，这场大火已经造成128人罹难，其中包括一名37岁消防员。保安局长邓炳强说，大埔洪福源五级大火现在的死亡人数增至128人，其中39人身份获得确认，89具遗体未能够确切辨认，当局不排除还会发现更多的遗体。目前发现的遗体大约有一半是在房屋入面发现的。邓炳强说，火警期间警方还接获了467个有关失踪人口的求助个案，其中有部分重复。在求助的个案里面已经确认39人是死者，35人受伤送院，110个人情况安全，大约有200个人情况未明，相信其中包括89个还未能够确切辨认的遗体。警方以及廉政公署先后逮捕了5个人，包括工程项目顾问、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的2名董事、工程公司2名董事和1名工程顾问。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表示，屋苑8座大厦的火警中没办法有效地操作，有开但是没响声。洪福苑1983年落成，共8座楼，每座248个单位，这次7座着火，仅仅是宏志阁未有波及。起火原因还未明，但是已经有质疑表明洪福苑在进行的翻修工程里面是否用了符合安全标准的材料。现场发现泡沫塑胶、防护网、帆布塑胶布等易燃的材料，可能导致火势加速。星期四，3名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因为严重疏忽被以涉嫌误杀逮捕。根据住户的文件，洪福苑早在2016年收到政府强制检楼令，但是大修的工程直到去年才获到批准，费用大约是4200万美元，引发了住户的争议。日本内阁11月28号通过了18.3万亿日元，大约是1亿1170亿美元追加预算，用来支持首相高市早苗的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中11.7万亿日元将会透过新增国债筹集资金，这一笔预算规模高过去年的13.9万亿日元。政府预计在12月上旬提交国会，并且争取在12月17号会议结束之前通过。支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其中的8.9万亿日元用来应对物价高涨，涵盖电费、天然气补贴和食品支援，另外投入27000亿日元作为减税方案，并且向有细路的家庭发放每人2万日元的补贴。第二部分聚焦国安和战略投资，投入6.4万亿日元推动 AI、 半导体和造船业等关键领域，同时拨出1.6万亿日元加强防卫和外交能力，并且会新增加7.98亿万日元的预备金。资金来源除了新增国债之外，将会动用2.88万亿日元用于高于预期的税收，以及是大约1155万亿日元的税外收入。美国总统川普27号透露，由于他的关税政策带来的庞大收入，他认为可能几乎完全可以取消个人所得税。路透社新闻周刊报道，川普27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过感恩节的时候，同美国的官兵视频通话，其中讲到外国投资、企业扩大在美国生产等承诺，以及从入口关税获得的收入等。他说，未来的几年，我想我们将会大幅削减，甚至可能完全可以取消所得税。由于我们目前获得的收入非常的庞大，我们可能几乎完全可以取消所得税。之前 川普曾经表示，美国透过征收关税获得的大量资金，政府将在明年中开始向美国人发放$2,000的入口关税红利，发放的对象是中等收入的族群，排除高收入族群。之前川普政府亦曾经提出，由于有关税收入而可以削减甚至废除所得税的构想。不过专家广泛认为，关税政策带来的收入少于透过所得税每年获得的超过$20,000,000的税收。伊蒙龙事件已经燃烧了2个多月，中共官方还未有给出真相，现在仍然不断地有新料爆出。而于蒙蒙生前的经纪公司天宇传媒以及经纪人杜强被认为牵涉其中。近期有人发现天宇传媒和杜强疑似在中国的多个网购平台贩卖于蒙蒙的周边商品，包括他的专辑、衣物等商品，乘机赚钱和博流量。网友相继整理出线索，要求还于蒙蒙公道。更加有评论表示，于蒙蒙事件会好像一把利刀撕开中共的黑幕。网络有消息说，于蒙蒙生前和天宇签了不平等的合约，必须要完全服从公司的指令，不是的话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杜强就被指是监视和虐待于蒙蒙的人之一。对于杜强贩卖于蒙蒙的周边商品，网友说，卖出之后得到的钱于蒙蒙拿不到，所以不买，抵制到底，他真的不需要，要全面这样抵制，包括消费是最有力的反击，坚决不看不买，大家揞紧的荷包。另外亦都有人指出，杜强连社交平台都未使用，应该不会以他本人的名字大动作地贩卖于蒙蒙的物品，呼吁大家理性地看待。各位观众朋友，财经世界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